就我们就回到那个本体真实里头。那么直指人心，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心里头产生了很多的妄，所以我们只有破妄显真啊的时候，只有超有出魔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得到真正的自在。显示二门，也就是有真双用。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离开这个现象世界，其实在现象世界里的本身也可以有本体世界。这种事情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每一个人无论你自己的职业行业，你的家庭状况，你自己的身心的状况，应该你自己本来就活在极乐净土里头，你会那么痛苦要一直要找另外一个净土，那个东西也是虚妄哦。你看哈，我们以念佛法门来讲的话，念佛法门的修行，我们是一心念的要到极乐世界去，没有错。你这一个念如果是念得住的话，那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啊，中阴现前的时候，你的愿力还是很强，那现前的那些引诱啊，引诱不了你，你还是回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有一些余习习气还在，但是你可以待业往生，这是净土中的修行，就是他给你一个方便的法门。但是一个人能够维持那个定境，愿力会那么强，要往生极乐，每天都念佛，念得住，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呢。你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我常常讲说，你可以做个小实验。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梦到了很恐怖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会叫出阿弥陀佛出来？如果你会，那表示你平常念佛是练得有一点功夫了，是不是？你如果碰到突然间有一个哪一个大意外，突然间大地震，那你会不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你会，那你就有希望了。但通常都不是啊，念出来是妈呀。那所以古人这么讲啊，古德这么讲，说奶头又衔上去了耶，所以你又去了，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十法界的是这样子的表达，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个净土的修行跟这部经里头禅宗跟这部通通会结合在一起的原因就在这里。净土的修行里头，你看他的修行是把净土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一个层次是凡圣同居土嘛。为什么会凡圣同居呢？就是我与圣同在，也就是说不管我是有钱还是贫穷，我是贵还是贱，我是有学问没学问，我做什么行业，我内心里头堵堵当当，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的现实，我们尽量去成长，但是我没有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这不就叫禅吗？可是这是凡圣同居土，是这样子。方便有余土，就是说我自己很清知道我们方便的全新的愿力，但是我会好好的去在我的生活中啊，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修行啊，让自己的这个福跟慧都可以双修，但是我好好的念佛啊，那个是啊，你念得好了，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跟自己有如佛一样，可是那是方便法门，但是还有一点余习，对不对？可是这个余习将来还是要去除掉才行，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所有的那些圣众呢，每天还在极乐世界，还没有进入啊，这个到最后成佛的阶段的时候，他每天呢都必须怎么样？都必须啊，这个各以一格啊，圣诸妙法，妙华供养十方诸佛，也就是每一天在极乐世界的早上，他们都把圣诸妙华，什么妙华？就生命之华。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讲，我说你我啊，我们呢、啊，就听到阿弥陀佛就会来这里聚集一堂啊，我觉得是有因缘的。你一定从极乐世界又来这里供养 释迦牟尼佛的，你一次比一次会进步的，你还是来了。然后结束了以后又回去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但所以他叫不退转的原因在这里，一直要到怎么样，要把十报庄严土，就是说完全的转世成智，变成净土，然后才入长吉光净土，才会进入长吉光净土。所以我在这个过去呢，那么师父在华藏讲堂的时候，这些弟子跟他啊学的时候，他是真的很关心我们。所以那有一天呢，他就拿了他的那个书法是很漂亮的，他拿了那个书法，他这个写的他的墨宝啊给我。他怎么写？他说：“依梵王经啊，依梵王经心，要用梵王经所讲的那里面的种种的啊戒定慧以及实地修行的法门，依梵王经啊的心啊，那么行入啊这个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要去行入于。”华严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什么叫不思议？不思议就不是用我们的思议，是不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分别执着的浅染的心里头，那个解脱境界。然后最后要记得入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就是净土的最后成佛的那一段。好，我们了解。这一部经，从经题上我们看到，它描述的啊，这个透过显示真定啊，那么直指人心能够破妄显真啊，那么有真呢能够双用，真谛跟熟谛能够双用，那么这样子呢，那么他劝集实证，一定要注意，要能够导入啊这个深证之行。就是自己真的要去行动才可以。那么最后呢，他点出来就是一定要注意超越对有的执着以及种种的障碍魔障。魔是心魔，是我们自己常常有的。各位，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魔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心魔是这个东西通通没有人看到，你可以拿走，你会不会拿走？完全没有责任，这么好的东西通通没有人知道，你可以拿走，你可以拿走吗？它不是你的，你可以拿走吗？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摇头，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睡梦的独头意识里头，你会不会拿走？就是你的有没有彻底的在这个地方下过功夫？我觉得这事情很难。有一个人他挖苦你，你会不会在内心里头觉得非常的愤怒，而且咬牙切齿，忍无可忍，我真想给你一巴掌，你只这样想就已经不行了。但是前面那种你还比较容易做得到，第二个就很难喽，是不是？好，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在你的面前啊，这个做了为非作歹的事情，他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站起来去讲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有很大的危机。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会不能不能守得住？无畏师这里边又是一个你会不会在那个地方被困住的原因。所以菩萨是不被这些困住的，而我们却通通被这些困住。我们被困的东西还真多，你知道吗？我们被困的东西是这个饭煮咸一点我们就会嫌它，这个茶呢比较涩一点我们就觉得它没有价值， 这个衣服旧一点，我们觉得就不光彩。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就这样产生的。说来，道理很简单，但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呀。啊，那么所以这部经呢，他现在要告诉我们的，从我们的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东西，他第举一个最严重的生命交关的事情，那就是从淫开始。那么这部经呢，正好阿难呢出现了啊，阿难尊者呢，他出现了这个主题啊，让大家来讨论。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部经，它一切入的时候是怎么切入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过去佛的时代以及佛所建立下来的一个教法是4月15号是这个节下安居，也就是那一段时间好好修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不会在那个地方起种种障碍。可是到7月15号的时候叫解下，我们称为叫做罗含自知日啊。那什么叫自知呢？自己啊，知自己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知而多事的那个知啊啊，自知日，自己呢反省，问问自己，彼此互相检讨，而且互相的鼓励。因为这一个节下安居的时间，他们修行做了很多的功课，哎呀，也检讨过去自己的这个所行啊，就是身口意所行的东西。那么所以他这个在这个解下的时候，他必须要自知。自知日有3天啊，7月15号那一天啊，那么这个开始啊，我们看到了这个14、15、16这3天，就是前一天、当天跟后一天，我们称为叫做自知日。自知日就是要互相反省的意思嘛。那好，我现在再讲一个那个故事来让各位了解啊。大家应该清楚有一部经叫盂兰盆啊，佛说盂兰盆经。这个佛说盂兰盆经这部经，它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来的，是又怎么呢？这部经呢记述的是啊，这个目连尊者他有一天修行到没有障碍的时候，那么我们称为叫做有神通力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障碍，在眼耳鼻舌身意上有很多障碍，就不会神通。但是他有神通，神通的目连尊者呢，他就去看见了他自己的母亲掉到了恶鬼道去。那他就送东西去给他吃，因为恶鬼道很饥饿，非常的饥渴，他送食物去给他吃。恶鬼道的众生呢，他的长相是什么呢？你看唐朝的变相，所谓的变相的意思就是把佛经变成图像叫变相，变文就是把佛经变成通俗的语文叫变文。所以敦煌的石窟，敦煌的那些资产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变相变文啊。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刚好看到啊，有一部这个变文，那我就赶紧花了钱把它买回家了。以后我现在要去找到一部变文还不容易找得到。那变相，我们只能够收集到敦煌的一部分的变相，但你可以了解，在变相里头，你可以看得到恶鬼世界的那个恶鬼长相是什么呢？在那世界长相是肚子像鼓那么大，身体是皮包骨，一点肉一点力气都，他很虚弱，可是肚子像鼓那么大，肚子里头积了很多东西，但他都不能消化，他没有变成他的生活，也没有也不愿意拿来跟别人分享，他不断的饥渴，不断的，而且很奇特的是， 如果一个人正常的一种需要的话，是透过嘴巴吃进去的，可是他不是，他是直接占有的，所以肚子怎么这么大，他的咽喉像针那么细，他不是已经退化了，咽喉他不是为了吃，为了需要，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一种不断的饥渴，不断的想要要的东西，包括财名利禄各方面的东西，他都要，就叫饿鬼道。那嘴巴会吐火，为什么？因为他身体很虚，火气很大，不断饥渴，不断追求的那个人很焦虑，所以很大。有的人很不安呢，有些退休的人很不安，我再下去，我再老一点的时候，我没有钱怎么办？他很焦虑呢。有的人是，哎呀，小孩子结婚了以后，他们都已经跟别人去了，那我怎么办呢？反正人有很多的焦虑不安呢，明天的股票不晓得变成什么东西，他也很不安呢，干不安呢？这些小孩子考试考掉，买被扣的都一样，别让他胃气嘛，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就有这么多，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烦恼，就是烦恼障碍，它就产生火气，所以这是变相里头把它画出来的，透过变相来表达那个。我们的这个烦恼跟心路历程，其实这是唐朝人的聪明，你一看就懂，你不识字的人一看就懂，简单解释就懂，比你读一部经还快，这就是唐朝为什么要做变相的原因，我们了解。那么木莲尊者呢，就送东西，用神通送东西去给他母亲吃，可是他母亲用手去拿的时候就化为灰烬，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到嘴巴以后变泥沙。现在我问你，如果一个人不断的在竞争追求，不断的在穷追猛舍猛打，你说这个人他焦虑不焦虑？他食能知其味吗？不能啊。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会变成灰烬，会变成泥沙，而且简直不能用，而且要吞也吞不进去。这个是恶鬼界的凄惨，用这样的象征式的语言啊，在我们这个哲学里头称它叫做象征式的语言，叫一种我们称为叫做symbolic language 的东西来看的话，它表达得很清楚。现在他很害怕，所以才去问佛，到佛那里说这该怎么办。佛告诉他，这不是人间的这些一般的菩萨或天上的这些神能帮你忙的，这种事情必须要在罗汉至之日，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解下的这一天，这些罗汉他们因为正道，已经正道的罗汉，还没有正道的这些修行者呢，他们是至之日，是检讨反省过去，可是正道的这些大阿罗汉，成就的阿罗汉，他们已经自己都清净了的，他们很喜乐，他们圆满，他们能降魔他们能够这个能够克服种种的一些这种无明，所以他们呢，你要给他们准备一点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很久都没有什么进食，然后你。也请他们那种圆满的喜悦直接到你母亲的面前，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现前的身教，直接看到这么样圆满的各种不同的阿罗汉所以你知道阿罗汉的，你看那阿罗汉在佛寺里头，阿罗汉的那个雕像，每一尊阿罗汉都不一样，而阿罗汉每一个表现出来的都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阿罗汉，都是圆满的。那么这些阿罗汉到你的母亲的面前为他们说法，为他们示现身教，能为你母亲降魔，他才能够超有出魔，才能够解脱那个恶鬼道的那个障碍。所以木莲尊者照这么做，然后我们现在说七月份做这个依兰盆法会的时候是教孝月，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破除 就是超有出没啊，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呢、啊，这部经呢，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啊。一时佛在啊，这个四六法城啊，那么紫环金色，这紫环金色呢，那就是我们一般讲做极孤独园的那个啊，紫环金色啦，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那么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等等等为上首啊，那么无量的辟支佛、无学都来佛所啊，那么这个属诸比丘啊，你看是这个修下自知啊，就是自知智十方菩萨啊，知觉心仪，而且十方的菩萨都跑来在佛的面前啊，知觉自己内心里头的心仪有什么障碍，就在这个时候。那么所以既然是在一个这个解下的自知日，所以传统上就有很多的啊，过去的方式呢就有很多的斋僧大会，对不对啊？所以在佛在跟大家做自知日的时候，也就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恒沙的菩萨也都来到场啊，而且文殊菩萨为上首，上首就是上首菩萨，他就是啊，这个是这个这一次研讨会的这个负责人一样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召集人啊，他就是他来做这个上首菩萨，有什么问题他也可以啊，可以回答的尽量回答，可以啊做的就是啊，那么可以回应的尽量回应，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波斯匿王为了他的父亲啊。那么等于是他的忌日也做什么，也迎斋。为什么迎斋？因为他也要斋生，斋生本身呢就等于是为他自己的啊，这个他的父王，他的祖先来表示来这个超度的意思嘛，是不是？所以啊，这个那么请佛到皇宫，那个宫业的那个业呢，就是不是皇宫的正殿，就是皇宫的啊偏殿，那才是真正迎斋的地方啊。那么做办了很多的食物啊，那么这个来斋生，他不只是皇宫，所有的长者，就是这个四罗伐城的长者也都啊办这个啊斋生。所以呢，佛呢就跟文殊菩萨啊讲说，你带领着我们的僧伽分到不同的地方去接受斋僧，而且在斋僧的时候也等于超度啊这个各家的他们的这个啊这个要超度的这些啊他们的亲长或他们的啊相关的这些仪式的人。那么做这件事情就要分别去做的时候，大家都分头啊分组到不同的长者那边去，可是只有一个人没有来，那个人就是欧兰。欧兰没有来，欧兰为什么没有来呢？欧兰出状况了。所以从出状况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啊案例，就像医生在训练医生啊，医王在训练医生，就像这个老师在教弟子一样，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你看，因为大家都还在这里，都去斋僧了，是不是？那么因为是自知嘛啊，那自知完了大家斋僧，那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欧兰他没有来，没有回来。欧兰没有回来，他去哪里呢？欧兰那天早上他自己去化缘，那他出去化缘呢，欧兰自己啊，他很自视很高，因为佛曾经讲过，他对舍利佛讲过，说舍利佛，你哈出去化缘哈，都是找有钱的人家哈，你这样子哈不平等，这样不好，你指责过他。可是呢，大迦摄就是摩诃迦摄，他出去化缘，因为化缘本身呢，一方面是化缘，一方面就要做教育工作，就要说法，然后说你总是跑到最穷困的人家去，这样也偏颇。富人的地方也要去，所以欧兰呢，他就想，他说：“嗯，我现在我要去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贫的地方、富的地方，甚至于那些啊灯红酒绿的地方，我都可以去。是我们知道，如果修行到很好的时候，灯红酒绿也引诱不了他，就没有问题，是不是？到多么复杂的环境，多么多的引诱都不会有问题。看什么样子的纠纷，看什么样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这种恶斗，你内心里头都不会在那个地方啊，就会好像倒在那里头走不出来。所以，可是条件不是这样。阿难那天只有自己一个人走，而且阿难经文上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无上座及啊阿者离，途中独归。他啊出去化缘，没有上座。什么叫上座呢？我们讲说上座菩萨，上座的这个在佛的那个教化里头，上座表示长老。就是佛的弟子里头比较长的，修行比较好的，他的德行啊，他的功德，他的修行的智慧都很好，而且他能够教化有情啊，那么所以称为叫做上座。那么阿者离呢？阿者离的意思就是善知识，我们都需要有好的互相修行的善知识。可是没有，旁边都没有这些。然后呢，他自己出去了，化缘啊，独归。他独归的时候呢，就路过这个风化场所、灯红酒绿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被阴婆所摄。那这个如来啊，因为他我有阿难呢，远游未归嘛，遭大幻术蒙灯前女呢，就以那个咒语呢摄入淫喜。那么如来之皮啊，如来他神通很好啊，神通很好。我想真正一个老师对弟子每一个人的状况、修行的情形也都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没有回来一定出了什么事。但如来之皮淫术所加，他知道他自己这个部分他的定力不够，淫术所加，灾避啊玄龟。他接受了斋毕以后啊，那么做过一些这个应该有的这些啊以后呢，那么于是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世尊放出了白宝的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在光里头现出了这个宝莲。这个宝莲是光照，这个光既可以光照有缘，而且看出了这个生命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真俗啊不二所形成的这个大宝莲花。那么而且莲叶上有佛化身啊，也就是处处都是觉，都是觉悟。那么加福座宣说神咒，然后是文殊菩萨，他告诉文殊菩萨，你拿着我的咒语去降服啊，去帮助他们降服啊。那么把这个阿难跟摩登伽尼呢一起都把他带回来。结果文殊呢，其实他是上座，也是他们班上的班代表，就请班代表你去把他阿难给找回来。结果他去的时候，不只是这个佛的慈悲，不是只救自己的弟子，他把摩登伽尼也找来了，他开始要教化他了。那么到这个地方，你看到了这个阿难一回来了以后，阿难惭愧不惭愧？好惭愧啊，是不是？是这个学生偷偷摸摸的跑到那边去，是不是？被训导主任去把他抓回来，是不是？啊，现在他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就觉得很难过。说阿难见佛，顶礼悲泣。阿难见佛就顶礼啊，而且觉得很伤心，而且很惭愧，而且掉下眼泪啊，他自己恨。无始以来一向多闻，他实在是啊自己自恨哈、啊，从很久啊以来，自己就多闻，自己可以听闻很多，知道的很多，但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啊，就是我听闻很多，我知道很多啊，那你问一能知十啊，问一能答十，但是我事实上他在碰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他 他为权倒立，不能够完全的啊让自己啊为权这个倒立。所以殷勤祈请十方如来菩提，所以很殷勤的祈请啊。那因为这个佛啊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宝光明嘛，那么所以呢，他要祈请了解十方如来啊，每一个十方如来他得菩提妙说摩他，他的内心真正的安定啊。那么这个沙摩就是他的觉照观照，以及禅那，以及他的敏疏的力量，最初方便法门，他是最重要的法门在哪里？就是要问这个啊，刚刚这部经题里头所谈的大佛顶首啊的这个问题的，是不是首楞严大佛顶首楞严的问题了？就是要问这个，于是开启了这部大经啊。那么从而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说这个啊，那么说了这个啊，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具足万行啊，那么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那个路径就在这个地方，这是这部经一开始的序，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读这样一部经，有时候我们把它想想，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从开始这样表现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活泼，而且是很有临场感啊？你说佛经哪一个地方不是文学？它那个文学才真正的文学。但是文学里又表达的智慧，但是也表达了人的弱点跟感情的部分都表达出来了。可是今天的佛学是尽量的在怎么样，在炫耀人的这个不能自拔的部分，而疏忽真正人能够真正安定，可以超越这些障碍啊，超出这个种种的自己魔障的这个部分。魔不在身外，魔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都不稳定产生魔，是不是？所以无论是贪也好，它是一种魔；嗔呢，是一种魔；愚痴想不开，我请问，我今天问各位，你自己这几天这个礼拜，你是不是都生活的什么事情你都很快就可以想得开？你会不会常常在内心里头打死结、愁眉苦脸、担忧东担忧西的？你是不是很厉害？那是痴啊，那是愚痴啊。你会不会很在意自己，常常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或者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会不会？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那个东西慢了，我慢的慢就从那里来，自大、自我中心这个问题，是不是？疑，焦虑不安就是疑啊，没有安全感就是疑啊，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魔障，在这部经里的他告诉我们的问题，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地部经在这个地方，他会点出来，他教我们去从这个地方啊去。找到了我们见性的门，就是我们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个佛性，那个佛性就是我们真的部分。然后又回过头来，让我们教导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应该怎么生活才可以。这是这部经的啊，空与不空圆满的那个教法，就在这个地方啊。他这个你埋下了这个哈、啊，这个你很想知道，你很想继续去读下去这部经。的道理，所以读诵经典呢、哦，这个你读的只是在这样哈、哦，这个循着那个声音哈、哦，这是不够的，必须要陶浸在他的这个意里头，意理里头，然后我们得到感动，我们也得到啊紧凑的效果，这部经才变得很有价值的。那我们简单的啊，来给各位谈一下啊。就是说这一部经呢讲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真见大师呢，他把它分成五个啊单元来说这部经。第一个单元叫做破妄显真咒，第二个单元叫做无生无碍咒，第三个呢是巧修正住咒，那么这个第四个呢是缘位因果咒， 第五个呢是超有出魔咒，这总共呢就是这个一共有五个大单元。那我们呢在讲义上呢就用五个大单元来给各位说，而不是完全照他第几卷第几卷来，我们把它重新归纳，照真见大师我们把它做这么一个规划。所以破妄显真咒呢是第一卷到第三卷啊，无生无碍咒呢是第四卷的大部分啊，那么巧修正住咒呢是第四卷的后半到第七卷的后半，那么第四呢原位因果咒呢，那它是在第七卷的后到第八卷的中，那超有诸魔咒是从第八卷的中到最后第十卷，那么最后一点是流通分。这部经的结构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了这部经它缘起的因缘啊，说了这部经那么它的要义，说了这部经它我们依鉴真大师的真鉴大师的这个归纳呢，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大单元来了解来解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就把这个五个咒做一个概略的叙述，也就是说先有一个鸟瞰，说这五咒里头这五个大单元里头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下个礼拜呢针对这个整部经的一个内容，从头到尾我们把它贯穿的啊，把这个内容再把它介绍一下，那么这部经就已经可以说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觉得比较了了分明，而且知道往下要走的是什么。那你自己也会很清楚，觉得说这部经真的我实在很需要听下去，那你就觉得你的选择就很清楚了啊。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